gratitude.各位同工同道，诸位的家人平安。我是陈祖希牧师，是恩父文化宣教使团的一位全世界的同工，是今晚节目的主持人。我代表我的同事们，欢迎您参加恩父文化宣教使团所主办的属灵领袖身心灵健康自我光顾的免费公开讲座。恩父文化宣教使团啊，已经成立29年了。我们过去蒙神的恩典，开展了不少的事工啊。我们提到长期的规划天国人才的栽培啊，推动优质的学术交流，开展多元媒体的事工，建立神学培训网络，还有拆派连接落实宣教。那我们健康讲座呢，在恩父是一个相对新的事工，才6个月，是为了帮助属灵领袖，特别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属灵领袖，认识到身心灵健康自我光顾的重要性，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在属灵群体的帮助下，带着圣灵的大能进入身心灵健康的良性循环。我们希望看见所有的属灵领袖都是蛮有喜乐的，是健康的，是有效的服侍神，完成神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托付，荣耀他的名。我们的健康讲座呢，每个月有3次，目前已经举办了18次，我们有回放。如果你希望收到聚会的通知资料和回放的信息呢，请你留下你的电子邮件，谢谢大家的合作。今天的讲员是我的好朋友陈润伟弟兄，他今天的讲题呢是但以理进食和轻断食。润伟弟兄是东京大学计算机的博士，达拉斯神学院圣经研究的硕士，他和太太丽英长期参与家庭更新协会的服事，帮助了很多的夫妻找到起初的爱。润伟弟兄是一位健康的倡导者和践行者。那在请出润伟弟兄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爱里面召聚我们。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不同的服事的岗位，还有服事的群体。 但都是既然来到这里都是看重健康这个议题。父啊，这也是你所看重的，谢谢你赐给我们健康兴盛的应许，谢谢你感动恩福搭建这个健康讲座的平台，谢谢你差遣这么多的讲员来到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求你赐福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间，让讲的听的都同盟建造与祝福。父啊，让我们蒙福之后，我们还愿意成为赐福的管道，把你的恩典分享出去，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真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润伟弟兄。
大家好，我先分享一下我的。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好。很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哈。禁食祷告是一个很特别的话题了，那跟大家要讲，首先要讲的是我的老师是主席牧师好多东西我很多年前都是从主席牧师那里学习的哈。大家看到我的题目可能会感觉有一点是不是奇怪啊，少了点什么东西哈。只有禁食没有祷告，那禁食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操练。那我们今天把重点呢是放在禁食这一部分。大家还记得这个主席牧师这个团队做那个 flyer 哈，那一个圈里头有五个小圈哈。如果把时间管理拿掉呢，刚好是心理辅导这方面的一个整全人的模型。它有四个维度，它有生理的维度、心理的维度、关系的维度、灵性的维度。禁食祷告在这四个方面都会发生一些事情。当我们践行的时候，你会经历到那种操练中和不操练你体验不到的那种美好。那我们今天呢只谈其中一个维度，是生理维度，是跟身体有关的，它并不是禁食祷告的核心话题，但是是我们今天这个时间里的一个主要的话题。主要是和大家想分享一下这个大概在十年前左右的时间哈，我们全家在那一年有40天的单一礼式的禁食祷告那个环节，然后给我们带来的改变，特别是给我自己身体这方面带来的改变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哈。禁食和断食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最后把那个颜色区分开了哈。那前三个蓝色的呢，有严格的禁食是什么？不吃不喝。一般的禁食呢是不吃固体东西，但还可以喝些水。单一礼禁食呢？是可以喝些水，有限制性的吃一些东西。那还有一个相关非常相关的前三个呢，都是圣经中教导过我们的禁食祷告的方式。第四个呢就是有一些年了哈，在社会上非常流行的间歇性断食。所以禁食和断食有一点不一样哈，不仅仅在祷告这一方面。当然了，间歇性定时呢，间歇性社会上这个推广的，就是说比较流传的这种呢，完全没有祷告这个环节了。除了这一点之外呢，他们在饮食结构上也不一样。那我特意找了一个picture 哈，要放在这里，大家看这个是禁食呢，还是断食呢？这个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大概在2011年，十多年前呢，那个从那个元旦开始呢，我们全家三口人呢，应该有40天的单一礼进食，进食祷告啊，这样一个操练。说起来那次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那头一在2010年那个年底呢，我大概应该有十几天的就是一般进食，不是单一礼进食啊，一般进食那么一个操练哈，因为有一些环境。那后来呢，我儿子呢，他是12月的生日，那我们就说，哎呀，要给你什么生日礼物啊？他说，我要一个生日礼物，就是我们全家一起啊，有40天的禁衣礼断食这样一个操练。所以我们就定好了，就是说从元旦开始，我们有40天的单一礼进食。那接下来呢，我会讲一下，在这个期间我们是吃些什么，每一天是怎么样的。但基本上感觉呢，刚开始还是有一点饿了哈，特别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是有一点饿哈，但以后就会好多了。这个等到第二周以后就会好多了。这种比较难受，这种饥饿感还是有，但这种比较感觉到很难受那种饥饿感已经没有了。那在这个禁食祷告期间呢，其他的活动都是正常的，上班了。我比较习惯中午跑步，这个简单的运动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跑跑步、散散步、做个广播体操什么的，一切活动都是非常正常的，没有什么这个影响哈。反而感觉是哈，以前呢，在这之前呢，那中午我是要吃饭的哈，要是属于一个正餐呐、一个中午要吃的好的哈。那个时候感觉呢，吃完饭之后也散散步，但是最主要的感觉下午2点到3点那些时候就特别困，总有那么一段时间特别困。那后来这个在这40天里，中午那个困的感觉居然没有了。不吃东西反而没有了、那因为饿的时候还会吃一点东西，中间有那么一个感觉，你要是越吃你就感到越饿，你要不吃稍稍远一点那种饿的感觉反而不严重。那40天之后会有什么变化？那40天之后呢，给我们家，因为我们全家在一起做的这个单一礼进食嘛，所以说给我们全家这个饮食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哈。首先吃的呢变得非常的清淡，比方说原来我们炒菜40天结束了之后，我们都想，哎呀，我们要好好吃一顿哈，那就要炒菜哈，要有肉哈，但那么炒菜就觉得哎呀非常油腻，就不喜欢吃了。以后在我们家一年也吃不了，不像以前那样很快一瓶油就没了，很少吃油。然后呢，盐，就是盐吃的也非常少了，非常清淡，非常清淡。那原来吃的很正常的，后来感觉哇这么咸。然后40天之后会发现你的胃变得小了哈，你吃东西都不会，都没有原来一半儿。吃的多，至少不就好像吃不了那么多东西。那当然体重讲的很多了，那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我血压药根本就不用吃了，我吃了20多年的血压药，我从30岁开始，那年我已经55岁多了哈，我从30岁开始就吃血压药，我低压偏高啊。不吃血压药的话就在90以上，过了90之后 那个，你就会感到很不舒服的哈。那但义礼进士之后十了多年了，到现在我血压药一直都没有吃，而且血压一直都很正常。那我平常的血压一般都在70到80之间，比我吃血压药还好。我过去呢20多年吃血压药的时候，那血压药都86以上的，很少到80到70之间，是很少个药能控制下来的。但我现在的血压不做激烈运动的话，正常的话都在70和80之间。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这个但义礼进食那一段时间给我们带来的很明显的变化。因为有这样一个经历了，你经历了什么叫饿，什么叫饥饿难忍，然后你也能经历了由它带来那种好处，所以你就会常常去愿意去做，那个过程给你带来那种好处，那种喜乐，只有做了你才会体会到。因为禁食祷告40天的禁食祷告，跟全家人在一起，不仅仅是饮食结构和身体带来的变化，在关系上在属灵生命上，在情感方面，在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啊。因为那不是今天的话题了，那今天就讲，首先要讲一下什么叫但义礼进食。但义礼进食是可以吃点东西的，但吃什么呢？只吃那些从种子长出来的东西，这是但义礼。如果我们不清楚什么叫但义礼进食的话，那是这最简单的一个衡量的原因，那地下种子长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吃啊。那我接下来要简单讲一讲我吃什么。那一般来讲整个白天从早晨开始，整个一天一般就喝蔬菜汁。我做的一般来讲呢是无糖的蔬菜汁，有芹菜，有胡萝卜。那像这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呢，我太太她种的园子里头好多东西都出来了，秋葵啦，田七叶啦，那些东苦瓜啦就都出来了哈，这些东西都可以放进去。放着这样做的东西呢，就是没有糖分，一点没有糖分。但是这些蔬菜汁不是很好喝，不是很好喝的话，你可以放一点可可粉然后呢，可可粉是很健康的东西，但你放一点可可粉呢，这个蔬菜汁主要的味道就变成可可粉的味道了。如果你要喜欢可可粉的话，哇，很好喝。那这个蔬菜汁呢，不要打得太稠，也不要打得太碎，多留一点粗纤维。像我每次都喜欢那个咀嚼那个感觉，那个感觉很爽的，是不是？特别饥饿的时候，你感觉你在吃东西啊。但是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说起来好像不太好哈。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要喝一杯咖啡，然后我喝不了一杯的，这样大的一杯的蔬菜汁，我当要喝不下去的，我会喝半杯或多半杯蔬菜汁。然后在一个小时之内，我肠内所有东西排泄的一干二净。我在这个操练之前呢，我常常可能是两天三天都不会有一次排便的。但是我喝了我做这种蔬菜汁，每天早上不到一个小时 哇，里头那东西排泄得干干净净，这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因为你要搁网上查一下那些资料，讲叫什么宿便，宿便这个词就讲一定要叫大你的大肠东西赶快的那些东西要它干干净净的，这样会有健康，对你身体是非常健康的。那个东西呢，以前呢我是靠喝水来处理，喝水也没有这个好，没有这个好。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家来了一个传道人，那周日早晨呢我们给他做早餐的时候，我就做了我这种很苦的蔬菜汁。我就问那传道人说，你想喝一杯不？他想也没想就说喝一杯吧。我就给他倒了一小杯，喝了一小杯之后，他的时间没流出来，中间要把里边东西清空那个时间，结果就发现不行了，要一定要有这个时间。结果我们要开车呀，慌慌张张跑到教会去开始他的活动。就是说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很灵了，但是对我来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蔬菜汁。但是如果要不是你很在意糖分的话，你喜欢吃一点甜口味的话，我建议你放一点蛋白粉啊，蛋白粉放像可可粉，我就放那种很小那种带那种饮料的那种 spoon， 我就放半 spoon， 味道就很足了。蛋白粉你要能放那种很小的匙哈，你放半匙左右，一匙左右的话，就变得非常甜。在这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你可以放很多东西，比方说奶油果也很好。你要把奶油果放进去非常好吃。我特别建议大家要有可能下放秋葵哈。秋葵的好处呢，它使你这个整个变得很稠。所以在你喝进去之后那个消化那个过程呢，会使你感觉到有一种非常抗饿。你要有了秋葵在里边，你就不会觉得那么饿。那如果你不喜欢吃苦的呢，你可以放些香蕉，放些葡萄，反正这些东西我就放的比较少了。我们家有那个种的田七嘛，一到春天就开始，哎呀，田七很好长，所以我们把田七叶放进去，秋葵放进去，葡萄不是没有葡萄，胡萝卜，这个芹菜。蛮苦蛮苦的，但有一点可可粉的味儿就很好了。那有些时候想它苦呢，就放一点蛋白粉，就变得非常甜。所以我会带一杯到办公室去，放在冰箱里头。感觉到渴的时候，非常渴非常渴的时候，拿出来喝一口，就会感觉非常好。不要喝太多。这样一天来讲应该过了三四天以后，那个饥饿感就会变得很好了。那晚饭吃什么呢？晚饭呢我们会吃这个蔬菜汤。蔬菜汤你要上网上找一找，那个日本方式的蔬菜汤都非常清淡的。那我找不着更合适的哈。这个图片不是太好，因为你看那个豆腐泡属于油炸的。在代理进食的时候不太建议吃这种油炸的东西。你可以吃鲜豆腐，那这里头有萝卜，有胡萝卜，有一些东西。日本这种汤还有两种不太一样的汤哈。这种汤呢，这种蔬菜汤呢是不搁大酱的。那日本还有一种呢搁大酱的，说不管搁大酱不搁大酱，他做的都非常清淡。如果你要上餐馆吃那种他叫大酱汤，你受气了哈，那种当天他做的很咸的，是不是？ 日本真正的大酱汤一般做的不那么咸，要比那淡。但一里进食的时候，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控制盐，就不能做那么咸，因为你不吃主食，米面这些东西都不吃，蛋鱼肉这些东西都不吃，没有任何主食，你光喝汤的话，你要咸了之后你吃不下去的，所以一定做得非常淡。但注意的是别吃饱，你一天白天饿了，你喝了好几碗这个汤，这个汤你又做得很稠，你喝一碗看每个人了哈，等到后来我们家的习惯，每个人就喝这样一碗，这一碗其实这样就大概稠密度也就这样了哈，没有饱的感觉，但没有饿的感觉，这样就是一天的饮食。那也实在饿的人呢，也可以选择吃煎食。吃煎食很建议的一个是日本的纳豆。啊，你要吃这一，你像我现在中午都是这样，我要吃一个纳豆了之后，我就一半会儿不能吃别的东西了。纳豆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很多年前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养成了喜欢，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味道了哈。哦，你要吃习惯了就喜欢。日本人怎么吃呢？新蒸的大米饭，把这个拌好的纳豆放在大米饭上，顶上再放个生鸡蛋，然后搅起来吃。啊，稍稍放一点酱油，那个味道很特别，很好吃的哈。那光吃纳豆也非常好吃哈。但我们现在华人超市买的呢，这个纳豆呢，一般都是日本牌子的。真正跟哪做的我们不知道哈。但是像这个牌子的我也吃过，各式各样的牌子我都吃啊。纳豆里头它会给你带一点那种芥末，辣根了哈，那个黄色的辣根，那个里头要拌进去，它会给你带一点它叫塔雷了哈，类似于酱油，但不是酱油啊，是以酱油为主，里头会有一些其他的，它叫 milin 什么东西的哈，不是完全的酱油，但是呢，它是一个调味料。如果哈我们在不吃别的，光吃纳豆的话，那一袋那个调味料你不能全放进去，放一点点，有一点点咸淡就行了哈。那这样的话，你把它搅拌好了，吃一袋纳豆，你要在下午非常饿的时候吃一袋纳豆，哦，你就会非常饱，你的营养也会够。日本有这样一个报道，他追踪了很多孩子成长过程中，这个学习非常好的和学习不是那么好的，有个对比组的大数据，发现那些学习好的孩子每天早晨都喜欢吃纳豆，有这样一个生活习惯，十多年都是这样一个生活习惯。所以说有可能纳豆对大脑会有好处，我也不是很知道了哈。那还有呢，还有一种很好吃的东西，就是低盐的那种紫菜。我喜欢买日本的了哈，日本的产品呢会贵一点。那韩国的比较多，但要注意要买那种低盐的。买那种低盐的食用的时候，你最好拿那种厨房那种用的那种纸巾呢，把它两边压一压，因为它上面是多多少少有一点油，有一点盐对我来说吃起来就比较咸。我拿纸压一压之后呢，就把它的盐和油吸附掉了之后再吃它呢，作为这个单一里进食这个过程中，这个坚持补充能量，它对身体也非常健康的。即使我们正常吃饭的时候呢，这两个也都是我每天必吃的东西。好，那这是讲到了我在那40天里，早餐、晚餐、午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在我讲的过程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问了哈。那跟大家讲一下呢， 大家知道这个华里克牧师哈，大家可能对他最有名的就是《不再一样》那本书了哈，他那个教会也很棒哈。那他们也是在十六多年前，2011、2012年的时候，他们整个教会有单一礼禁食整个教会的计划，这是他当时出的一本书，当时《时代》杂志给他们做了报道，说他们教会啊，当时这个活动40天的禁食祷告，有1500多人参加，所以很多人身体变得非常健康。总共加起来，他们所有人减重加起来是260万5千磅，整个教会。他有一本书，这本书在那个麦中盛可以买到了哈。那这里他有详细的讲解他们教会的单一礼禁食的方式。那他建议呢，有50%的是没有加工过的那种非淀粉类的蔬菜和水果，那25%呢是属于磷这种蛋白。那这种光看这个字，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带铀的。单一礼的禁食是不允许有铀的，但他们那个禁食的方案里头呢，综合了其他的一些节食的，不是禁食，它是节食专家的一些建议呢，可以吃一些蛋呢，可以吃一些瘦肉蛋白啊。所以呢，本质上来说，他们不是严格的单一进食的方式。那我讲到这里只是为了跟大家讲，在这方面实现上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啊。我们做那40天呢是严格的单一进食，马鞍峰教会这个实践呢，他们不是严格的单一进食，但他们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说禁食这件事情呢，还是根据自己禁食祷告这种操练啊，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哈。我讲的是不是时间太多了？我下面我快一点讲。主席牧师，我有多少时间？是不是我讲的时间太多了？
哦，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每一次都可以都可以调整，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好，
对，
那对，我讲的过程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就随时可以打断我哈。那接下来讲这是我们前一段有一个弟兄沈弟兄的讲座讲过这个问题。一讲到这个禁食在科学方面的依据的话，一定会讲到这个人，因为他的研究是他在2016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研究的是什么呢？他研究的这个细胞啊，自己清理自己成为致死这个作用的话，他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了当饥饿的时候啊，这个致死这个机能被触动了，才开始努力工作呀，细胞里的致死这个作用。所以说进食或者断食都是触动了我们里边致死这个功能。所以说不要担心你不吃东西，吃东西少你营养不健康啊，你那些细胞活得更好了。事实上他有这些研究，他还发现一个问题，在他的研究里的非常有意义的是，他说人慢慢变老的时候啊，这个致死这个机能啊慢慢慢慢就不好了，慢慢慢慢不好了之后啊，出现的是糖尿病，这个帕金森那种的病，反正很多老年人得病，还有癌症，这些东西只要致食这个机能不能很好作用的话，这些常见的富贵病老年病就会出来。那他说人要随着年龄的衰老啊，这种能力慢慢会变得不好。他说唯有一个作用能叫它变得好的话，就是禁食和断食，叫饥饿来刺激 这个制食这个作用来起作用。所以他的研究说啊，说进食24小时之后这个制食作用会达到高峰。所以有很多数据都在说，当进食的时候你细胞啊其实这个活得更好。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制食这个机能帮助我们身体里头自我清洁。所以这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对那种啊进食哈这种操练一下子觉得不是很容易的话呢，那跟进食祷告操练有个很相近的，跟进食那方面有很相近的一个啊一个方面呢，它叫断食。其实呢英文呢它用那个词汇，它用有的用fasting 就是跟进食用的一样的单词，它有些时候用的是 diet， 是那个跟这个节食用的、一样的单词。但中文、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都把它翻成间歇性的断食。间歇性的断食和但以理的进食区别在于，相同点在于他们吃的都比较少一点，不同点在于但以理进食只是吃从种子里长出来的东西，间歇性断食鱼肉蛋随便吃，它没有限制。所以使用这个词汇呢，中文翻译它特意使用断食这个词汇，我想它还是、特别把它区和进食祷告这种属灵操练，它想把它区别开，是有这个意思的哈。讲到断食这方面呢，其实有很多的科学研究，这是在19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很有名的一篇研究。 Mark 这个人他做了几十年的、研究，他自己也在断食这个方面也操练了几十年。他在19年发表文章的时候，他已经自己身体践行了20多年他的方法。他在这篇文章讲说这种操练对健康、对衰老、对疾病有哪些好处。大家要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哈。那方法有很多，在断食上我会大概跟大家讲一下，也讲一下我们其实呢常见的就是168。那168的最大特点呢，就是把时间呢要怎么说啊、吃饭的时间在8小时之内，然后那剩下的一天的18小时呢，那不准吃东西，但可以喝一点东西。在这里的建议呢，它不建议喝糖，引入糖和牛奶。说在那个进食、在那个进食 那段期间呢，如果你要想很好的想你那制食的机制让它去工作的话，这个建议是对的。那、马恩峰教会他给那个建议呢，他是可以吃一些带糖的果汁的、我个人的体会是我不建议在这一个时间，在这16小时之内你去喝牛奶，去喝蔬菜汁儿，你还是喝那种苦一点的蔬菜汁儿，别喝那种啊，不是那个橘子汁儿啊，不要喝带糖的东西哈，喝那种无糖的蔬菜汁儿会有帮助啊。然后你看他这个8小时之内呢，他会吃一些东西了哈，像我们家呢一般来讲啊，晚上7点8点吃饭，8点之后就不吃饭了嘛。所以我说我真正能吃一点东西的话呢，是第二天的12点以后我会吃个纳豆。那在那之前呢，我到办公室应该不到10点，9点半到10点，在那之前我会喝一杯咖啡，没有牛奶的黑咖啡。 那我会喝一点我的蔬菜汁。那蔬菜汁喝完了之后呢，我里边都干净了之后呢，我会喝一点绿茶。那在十二点之前有时感到非常饿的时候呢，我会再喝一点蔬菜汁。所以我基本每一天都会是这样一个节奏。但是呢也是这样哈，你不要看那八小时什么都能吃，但是不要吃，千万不要吃的说哎呀我吃饱了，不要有这种感觉。如果每天吃饭你说我吃饱了，哇，那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一个 signal。是对自己 不负责任的一个信号哈。吃了之后没有饱的感觉啊，那是吃到正好了，吃了又饱了那就麻烦了。那所以168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比较容易操作的，要比单一里进食容易操作。它还有52进食，那52进食呢属于一周学两天。有这比方说他选了礼拜二和礼拜六啊，礼拜二和礼拜六只吃一点沙拉的，然后其他呢把这个卡路里呢限制在500到600里头，然后其他呢时间可以吃一点东西。那怎么做都无所谓了，那最主要是每一天能吃的时候别吃多。
这个是婴儿奶制及体制，
跟我们没关哈，可能不小心打开了。那还有一个隔日进食，隔日进食和52进食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第二天的时候呢，它是不吃东西的时候，52进食呢是第二天它要吃点东西的时候，所以这就是这样的区别了。那还有一个一天吃一天不吃，这个第二天就是完全进食，完全不吃东西。如果喜欢操练的话呢，一个是168我推荐，一个是这个我推荐，一定要叫他叫着有24个小时。你难受了24个小时之后，你里头那个细胞自动清理的机能工作的非常好才好，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那我最不推荐的这个54进食，这个是他们为童子军呐、什么，反正有个历史原因了，所以他叫54进食。54进食呢，因为当时各种环境情况，他一天没机会吃东西的，他一天吃一顿啊，吃一顿是大吃二喝，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不推荐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啰啰啰嗦讲的这么多了哈，大概就。主要是讲了介绍了一下，跟大家说十多年前我们自己有那种40天单一里进食的那种经历了。如果要是我个人选择的话，我们非常喜欢40天单一里进食，那个比较容易看到效果。那个做法最好是全家人一起做，这样比较容易坚持，你闻不到那个炖肉那个香味儿，你没有东西诱惑你，你不用刷碗，然后全家在一起有很多很多的在一起的 family time， 灵修祷告分享啊，那是很棒很棒的一段时间了哈。如果你觉得单一里进食比较不容易的话，先从168开始操练。168呢只不过是你不天天做，你隔天做，选择隔天做168，然后慢慢慢慢的对饥饿的感觉你自己觉得能控制了，你可以选择20天或者10天的单一里进食。如果你没有20天的单一里进食吧，你的饮食结构不会有很显著的改变，你的胃的对食物的适应呢不会有很明显的，有了3周之后那个你的胃可能就变得很小了，就再吃那么多你就觉得哎呀吃也太饱了不能吃了，再吃原来的菜觉得哎呀油太油腻了不好吃了，再吃原来的菜觉得哎呀太咸了不能吃这么咸的东西，你就会发现明显的改变。 基本呢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这么多。那看大家有什么大家在一起想讨论的问题。
好，谢谢若伟弟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吗？就写下来或者是就打开麦就来问好吧。然后他有一位问到田七椰，我是自己并没有吃过，你们找一下那个具体的那个图片可能给他就行了啊。我至少秋葵我是知道的，然后呢奶油果我是知道的，我就把图片放上去了其他的然后这是我知道我也吃的，对，嗯，
啊，
所以这里要特别可能要简单的要提一下，就是有一些，这是可能大部分人是这样，有少部分人比方说孕妇啊，或者说有一些的特别你的身体啊，你要自己要有一些的判断，上帝给你的这个是可能绝大部分人，我自己也是属于绝大部分当中一个啊。然后我自己也在做这些的进食祷告，我也做过多次，然后呢也有这个轻断食啊，我自己觉得是很好的。哎呀，我们当中也有像我们的田林姊妹也是在最近在试这个168我们都是大家我觉得去彼此鼓励啊，如果你的孩子大了，真的是鼓励大家一起做这种啊，特别是身体不大好啊，但是又不是属于那种特别那个什么癌症啊或者这些的特别的例子的话，其实是可以一起商量着，比方说做21天的单一灵进食啊，不一定是40天，但是它就会比较应该是饮食结构对整个习惯都有改变的，是真的啊，这个我能够我知道他在说什么，嗯。一个20多年吃药的啊，然后现在就是不是那个是一个开始，后面他就变成整个的习惯就改变过来，他没有回到原来的那个，这是特别要大家注意的啊。就他们因为有足够长40天，然后呢他们就不再喜欢原来那个，就发现真正的健康绝大部分做的我们过去所做的其实是很多不健康的，这个以后我们再谈，比方说包括盐，真的我们绝大部分人超标很多很多啊，这是很实在的，油啊这些东西啊，其实当你到一个比较一个进食祷告的状态的时候，你回到一个比较绝对的参考系，这个是我那个见证的啊，对，你对很多的事情都有另外一种看法，嗯。要不要我还是请田林姊妹，我现在就是看东西，请你来帮助来看，帮助来问一下这些问题，好吧？谢谢。
好，一个问题是家里有小孩子，是不是这样吃比较难？
我们没有太小的孩子，因为我们那个孩子那个时候已经在大学了，哈，跟我们一样的。有很小的孩子，我们自己没有经验。但是我因为像蔬菜汁让他习惯喝，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因为我自己体会，像我们家人的体会，所有人的体会，就是我们跟我们有关的哈，同样经历的，我的蔬菜汁的哈，早晨1个小时之内一定排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下边就是进食和断食有什么区别，就是老师已经讲过了，是不是可以再简述一下呢？
进食是只吃进食分三类，一类是不吃不喝叫严格进食，那个只有摩西上山的时候有那么一点记载。那一般性的进食呢可以喝水不吃食物。那旧约里头有特别有了但以理的禁食，但以理的禁食呢可以喝水吃只有从种子长出来的食物，那就是说全谷类啦水果啦蔬菜啦都可以，但不可以吃鱼肉蛋。断食呢只是说断食的意义在是他吃的少一点，他啥都能吃。
接下来就是谢谢老师哈，海鲜都不能吃吗？
看是进食还是断食，你要是断食没有忌讳，断食只是吃的是要少，你要是进食 但以理进食是不能吃的。
好的，谢谢。下面有问题问，请问老师每天吃老师所讲的蔬菜汁就可以使血压得到控制吗？每天吃的降压药是怎么样渐渐断掉的呢？是进食的时候喝蔬菜汁，还是每天日常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喝蔬菜汁？
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每天都喝蔬菜汁，我离不开它。
那个就是降压药是怎么降下来的，就是是怎么放弃的？
给我的体会就是我在40天单一里进食以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我就没吃药了。但是那时候我每天都会有一天因为忙就没吃药，但是我每天，我那个时候上班就在班上我都带血压计的，我要感觉到哎呀有一点儿感觉了，我就会量血压，第一个动作是量血压的。我现在有10年都不用我的血压计了，血压计扔哪我都不知道了，我没有感觉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哎，我把药忘吃了啥事没有，每天量，每天不吃药，每天量，每天不吃药，就这样下来。我不认为是因为吃蔬菜汁本身可以使血压降下来，我认为最主要是我的饮食结构改变了，我吃的不那么饱，吃的清淡了，这些因素，我认为可能盐分下来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因素。但是我认为血压下来了之后呢，这个怎么说哈，我们今天讲是讲在吃了哈，跟身体有关了哈。进食祷告，祷告的环节，进食的环节，属灵的层面，精神的层面，很多在一起。人很多那种同样的事情可以给来带来焦虑，带来愉快，带来不愉快，带来压力，带不来压力，这个东西对我们这个血压影响很大。所以说我只能说单一里进食之后，我渐渐的就血压药完全不吃了。我那时候主要是吃那个低压药，我低压动不动就超过90，动不动就超过90，我不吃都不行的。但现在我一点都不吃了，但是要跟10多年前比起来，很多对我原来有压力的东西，我今天来讲就不会那么有压力。很多很多事情原来会不高兴的事情，现在就不会那么不高兴，就很多因素在一起，但是我觉得绝对是可以操练中一点一点体会的。不知道回答这个问题没有。
谢谢老师。下边就是有人问蔬菜汁具体有哪些哈，回头就是我们跟老师要了那个投影之后的话呢，会通过微信还有通过邮件就是发给大家，所以那个投影里边已经有了，老师也讲过了哈。那下边一个问题是，我每次进食都是近3天只喝白开水，这样行不行？
这也是一种进食，这样进食属于一般进食。
老师，
这个也很好，只要超过24小时，那个被认为那个细胞自动清理那个机制就开始变得非常好嘛。而且真正难忍的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如果能做到3天很棒的，非常棒。
谢谢老师。下面就是有人提到说，蔬菜汁中胡萝卜含糖很高，在8小时之外喝蔬菜汁是有卡路里的。
你就可以少放一点，或者你不放它也没关系，我习惯是放它的，因为它有其他的微量元素。
好的，谢谢。下面一个问题是，单以里进食后每天饮食还吃肉吗？
不吃，我一周能，我们家现在的情况这么多年了，一周能吃上一回鱼，两周能吃上一回肉。 我北方人呢喜欢吃红烧肉，有钱会稍稍做一点，但是也就是再有肉了也就吃一块两块也就感觉说足够了哈。饮食在饮食中有肉但是非常少，不是每天吃。
好，谢谢。接下来有人问，请问不进食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样健康的饮食？
按美国的建议呢，马安峰教会给那个 plate 给那一盘里头的一个饮食结构哈，参照那个，你别吃太饱，别吃太饱，那里头加一点全谷物的东西哈，加一点 carb 哈，然后呢，按他来讲，50%是蔬菜，25%呢是有淀粉的，是有 carb 的那些东西，25%呢是瘦肉蛋白。美国这个卫生部应该有这样的建议，大概这个比例是差不多少的。可以查一查，在网上一下很多这样的东西。
嗯，好，谢谢老师。接下来有人问。老师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吃过鱼肉蛋吗？刚才老师讲到吃鱼，但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吃鸡蛋。
我吃鸡蛋，那比方说晚上每周我都会吃鸡蛋羹，因为晚上呢有些晚上只吃一个鸡蛋羹，吃点蔬菜，然后就不吃别的东西了。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老师是一点就是除了鱼之外，鱼和蛋之外，那个其他的肉您还吃什么吗？还是一点都不吃呢？
偶尔吃一吃，但是我比较是不喜欢吃肉的人，所以说我们家肉吃的比较少，但我偶尔会吃一点。有钱时间很长了，就会想东北那个红烧肉，然后做完了吃了之后，发现哎呀，大部分就扔掉了，吃那一两块。
嗯。扔了比吃了不健康好，这是我的观点。请问老师，168或者单一里进食对脂肪肝有好处吗？
肯定是有好处，我想。168，这是首先单一里有好处。168看你怎么吃。168的吃法，如果您能把成吃的时候变成单一里的那个 plate， 那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168这个轻断食介绍这种168，它你那个 plate 啥都有的，鱼肉蛋你随便吃，可饱吃，那个是不健康的。如果我们误解为168好像就是说只是16个小时不吃东西，那个8小时我使劲吃，想吃啥吃啥，也有帮助，对减肥有帮助了据说，但是有这样的实验，那个吃力太饱了反而也是不减肥的。但是那个东西还要注意那个内容才对脂肪肝有影响。
好的，谢谢。我们这里边聊天室里边有一个是 XH 哈，就是要非常的感谢你，就是你在帮助那个回答问题，所以大家从他的那个聊天室里边也能够看见他提到那个就是不吃降压药的时候是你血压真的下去了，如果血压就是测的时候是高的话停药是危险的，这个我想就是老师应该是会同意的吧。
对，是这样，因为我那一段是天天我停药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要测血压的，要我不自己不放心的。自己不放心。
好的，谢谢老师。然后有人问，就是老师是不是就是米面饭面包都不吃？
基本上不吃，但是我很特别哈，我一个礼拜要吃一点大米饭啊。我跟日本很多年了，吃大米饭，不吃大米饭好像吃就没吃饭一样那种感觉哈。但我的问题是，我要长时间不吃大米饭，我嘴唇会裂。我不知道我缺什么东西，但是呢，如果我每周能吃一点点大米饭，我嘴唇就从来不裂。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还是吃一点大米饭。 但面包能不吃就不吃。嗯，我很喜欢吃面包，我是喜欢吃甜食面食的，所以这都要忍着。
嗯，谢谢老师。就是有人问是不是168和单一礼就是进食方法结合就是比较好呢？
这是最好的，这是我推荐的最好的。
然后对，这个回答比较简单。这里边说我女儿几乎就不吃肉蛋，特别是肥肉一点都不吃，我一直担心她的身体发育，这样行吗？
我不能给出一般性的建议，我给出我自己的建议。我从小什么都不吃，芹菜不吃，韭菜不吃。我妈说我吃土豆、白菜、萝卜，土豆、萝卜、白菜、粉条、酸菜，北方人嘛。剩下，我们家过年的很，我是属鸡的，所以我们过年从来不吃鸡。我从小鱼根本一口都不吃，肥肉一口都不吃。我们家吃饺子的时候，我把饺子馅儿扒出去就吃个饺子皮儿。我不能吃肉，但是我现在后来我就下乡了，下乡了很饿呀哈。那后来那搁那秋天的时候抓着鸟搁火烤了，然后把那土一扒了吃那个鸟那个肉就特别香。秋天那时候修水渠的时候，上那水渠里抓那小螃蟹，把那小螃蟹搁水吐了之后，搁盐泡一泡，就生着掰开吃，都特别香。到身体需要的时候，好像就可以吃了。我不能给出一般的答案来，但是我从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
就是我从老师的那个回答里边，我不太确定哈，我读的是不是准确。我把这个问题再读一遍，我女儿几乎就不吃肉蛋，特别是肥肉一点都不吃，我一直担心她的身体发育，这样行吗？就是这里边强调的是说她女儿不吃肉不吃蛋，肥肉一点都不吃。
我小时候就这样，我一直到18岁下乡之后，在那种吃不饱的状况下，第一次吃了肉，是吃了鸟肉，搁泥土包的，搁土烧的，搁那个篝火烧的吃的鸟肉，第一次吃的肉那是。
嗯，对，这里有一个人那个问题应该是给我的，就是可以加一个微信吗？这个他给了微信哈，你可以给微信，就是可以给电邮，但是呢，我发现给我微信的就是好像错误比较多，或者是我有的时候找不到，所以给电邮的时候如果我要发的时候，电邮有问题的时候，他马上打回来，我就会知道怎么回事情，然后我再去问这个看这个电邮是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就是电邮会容易找到。就是这样子。然后下边是老师，请问单一礼进食40天之后再怎么样饮食呢？
基本是这样，非常清淡，以素食为主，然后吃的非常少，就是比原来一半都不到了。我就是你自己想吃都吃不回去，比方说你原来能吃一碗饭，你现在吃一半就吃了半碗饭，就觉得哎呀吃饱了，就这种感觉。
就是使吃的那个量减少了，
要少的很多。
嗯，对，这里边据说米类含微 B， 这是对一个，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老师是不是清楚？就是米类。
我不太懂，我没研究过，因为我自己的实践是因为一吃米嘴就不裂，我就会每周会少吃一点。
一般间隔多长时间再重复一次单一礼进食呢？
看身体状况了哈。那如果你平时的饮食都是很好的话，平时的饮食，比方说你是单一礼类型的，已经是很轻的话哈，你也可以不用，或者间 间隔的有168了52了间隔的有这样的话 也可以不必要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在服事上比方说我们带营会好多年后以前我们带营会带营会前一周我们常常会单一礼进食单一礼进食的时候呢我们吃的东西很少然后没有家务事有很多的时间在祷告分享和灵修上所以单一礼进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不仅仅是为了身体健康所以说如果仅从身体健康上考虑也可能单一礼进食不是第一选择
好谢谢然后下边有人问就是身体弱或年纪大括弧里边是七八十岁可以做单一礼进食吗
这个我没有经验我不知道哈可以查查马鞍峰教会他们马鞍峰教会在十年前之后他们每年都全教会推行单一礼进食他们有一在2011年的时候他们有15000人参与我想可能各个年龄层的人都可能有我不是很清楚啊这一点我没有数据
好谢谢老师这里边有一个人说和老师一样哈吃饺子只吃皮儿不吃馅儿我也想顺便问一下老师就是您说是北方人您是具体的北方什么地方呢
鞍山
鞍山那就是沈阳
沈阳附近对
对就是我跟老师认一下东北老乡
哎呀老乡太好了
对接下来是对也是加微信的对给我微信我会尝试去加哈然后下面我们平时就是特别重口味的那种特别油盐和麻辣我知道这样不好怎样调整改变清淡一点呢
这样最好40天单一礼进食绝对会变
这个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呀 我想到那个麻辣的时候我都觉得挺难放下的对这个聊天室里的问题呢就这些然后有谁还有问题或者是继续往聊天室里打或者是就举手直接问那就是下边就是请大家可以自愿举手来提问吧就是开麦
开麦或者把那个 V 雕打开它就会跳到前页来你就会看到
好的谢谢大家的问题然后就是谢谢老师有人举手直接开麦吧
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下老师我也是因为我这几天刚刚进食了3天我是29号30号1号我进食了3天我也是刚就是只是喝水然后我到第3天的时候我本来是要进食一个礼拜的但是我只进了到了第3天我就很难受了我就很难受我就支持不了了顶不住了坚持不住了我就吃了蔬菜那我现在只是吃了蔬菜但是我能不能再继续的去坚持的去进食呢我可以再坚持到第7天吗还有没有作用我吃了食物我吃了那个蔬菜了我还能不能
没问题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可以
这方面主席牧师是专家了哈我曾经就是像你这样喝水但是我那时候会喝点我不仅仅喝水了我是所以说我不是完全的那种进食了哈我喝点水每天我还会喝一点橘子汁儿补充一点糖分哈就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哈我最多做了13天13天里我跟你体会一样第3天第4天是最难熬的熬过第4天了人家然后熬过第4天之后我的感觉就会好多了那我为什么第13天之后开始吃呢我本来古心牧师鼓励我还多待几天呢你知道吗那是感恩节我们小组聚会我全是好吃的我那天 感恩节聚会还有我的分享的 program， 还有我的分享，然后我就得去，哎呀，看着大家吃好馋呐、啊。后来我就喝了冬瓜汤，喝了个冬瓜，我只是喝汤了，啥都没喝嘛、哦、那冬瓜汤是有油的，排骨冬瓜汤，我只是喝汤，我就觉得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吃东西了，十三天就给我破戒了。
哦，好，我们下面请就是这个名字叫 Ruth 的哈，你有举手，请你来开麦说话吧。
嗯，好的，谢谢老师的分享。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健康饮食当中，就是打汁的那里面有很多的素菜和水果是可以直接吃的，就是直接吃和这种打汁，嗯，就是哪一个好呢？老师为什么不是直接吃，而是长期坚持是打汁喝呢？
你像芹菜，你就一般你要做沙拉的吃的话，你要把它煮熟了，有一点盐那么吃法哈、哦，有一点调料哈、哦，不管你是烧。Island 烧成它 Island 的或者什么样的哈，你都会配一点其他东西吃没问题。我的体会是，像我把那些打在一起的时候，我早晨喝了之后呢，就一个小时之内很容易排便。对我来说，我很看重这个环节。
嗯，
使里头使肠道里头变得干净，很一天早晨起来。就叫它变得干净。
嗯，那就是比如说像那些黄瓜、西红柿、胡萝卜，这些像牛油果啊，还有一些刚才显示的那些都是可以直接吃的，是不是就是那种清理身体的效果就不如打汁效果好？
哦，不是，不是，你像我平常很少放牛油果，我放牛油果只是为了好吃。我基本放的是芹菜、胡萝卜、秋葵，然后可可粉，这是最基本的。
嗯，
其他的都是为了好吃。
嗯，好，好的，谢谢，谢谢老师。嗯，有时候我的观念里面就会觉得能直接吃的，好像一个呢是品尝那个就是咀嚼会很开心。然后也会觉得那个好像上次也讲过，就是说我们直接吃的那种饱腹感会更强一点，然后如果打汁，当然如果打素菜汁没有问题，如果打水果可能就会吃的更多了，然后水果里面的纤维可能也会就是跟直接咀嚼是不是不一样了。
对，
好，我们下边就是请郭慧群来提问吧，我们后边有，对，有三个人在排队。
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我经常就是禁食三天嘛，禁食三天呢我就喝白开水，然后呢我其实握倒是不感觉的怎么握，但是我就是那个口腔里就是嘴巴里老是不舒服，总是想吐口水，甚至就有的时候就是就像有那个怎么说呢，那个牙齿出血的那种一样，老是吐这样的那个口水里面就是带着牙齿血一样出来，这是怎么一个状况呢？我想问一下。
呀，我在这方面没有经验，我想主席牧师在那种进食方面经验比我多得多，主席牧师遇见过这种情况。
谢谢。就是这个问题我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嘴巴里就总是嘴巴里不舒服，就是一直就想吐口水那种感觉，就是喝白开水的话，有一次呢，就是那个是我就是应该是特别圣灵感动我来进，就是叫我滴水不沾，因为我是那种一直就是养成一个习惯，进三天然后只喝白开水这种，我就觉得没什么，但是有一次就圣灵感动我滴水不沾，我说怎么可能呢、啊？滴水不沾，我是你那水。都不能那过日子的人，因为我每次吃饭我不能没有汤，我没有汤我也吃不下饭了，就是特别依赖那个水和汤之类的人，但是那次圣灵特别感动，我就还是就顺服圣灵带领， 但是那三天就特别轻松，甚至比那个呼啦水还舒服。但是那个必须要圣灵特别感动才能那样做。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只喝白开水那个嘴里不舒服这种，你们可不可以帮助一下？
我简单的回复一下啊，这个部分我有多年的尝试这个禁食祷告，有一点点的经验，但是一个人的经验他是他自己的，所以他不一定是一个普世性的东西啊。但是我跟你说，其实我后面不做这种长时间的了，我做过三天的、五天的、七天的、十四天的、二十一天的、四十天的，都做了两次啊。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后面我的去上一门课啊，我当时也是计划它总共是一个礼拜，我提前三天进食了去的，去了那个营地以后应该是两个礼拜啊，两个礼拜，对不起。然后我就说加在一起正好有这个有超过这个就是超过两个礼拜嘛，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半个月左右啊。那我去了以后，我就跟我的导师，他是在灵命塑造这个方面的蛮有心得的一个属灵的长者，他叫 Dallas Willard 的威勒德啊博士，他已经过世了。我就跟他沟通，我说那个我已经开始了三天了，我到这里来，我希望能够问他的意见，因为在那个时候是在一个营地里面，大家一起吃，要吃早餐的啊，在一起吃饭啊，封闭式的。他就说，他说我不建议你啊，而且以后都不要做长时间的啊，那种特别长的啊，这种啊极端的进食。他不希望我，他说一个是属灵的骄傲，第二个对身体可能是真的有亏损。这种短时间的，就是不吃不喝的，超过三天的，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不要去做。啊，这是我现在的最一般的人的建议，就是你不吃也不喝，完全不喝的这种，除非是圣灵自己清楚的告诉你，不要再做这种极端的。三天呢，你至少要喝水；超过三天，你一定要喝一些蔬菜汁之类的。超过三天的话啊，我倒是觉得但以理的这种的进食的方式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它没有那么极端，确实是清新，然后可以长一点的时间。他身体的基本的营养都可以摄入啊，然后可以清理一些东西，但是最主要的进食的意思是主要还是属灵方面的，它最终最后是有身体方面的效果啊。这个是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追求身体健康这个部分然后来去做这个事情啊。进食祷告，我说进食其实进食应该是进食祷告在一起的，祷告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啊，而且祷告会带来很多其他方面的这个影响，包括我们身体的健康啊。所以这里面是很，它是一个系统，身心灵各个方面，在今天老师在前面就开始讲到了，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这个祷告的因素。那我自己还是回到刚刚说的啊，你自己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你现在嘴里面有这样的一些的，你很不舒服，我觉得可能就需要调整，你以后不需要。为什么一定要总是在做这种三天的禁食祷告呢？要问你自己到神面前去问啊，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跟神的关系更好，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更好？同样是啊，就是我们是做这些禁食祷告，其实不是为了来邀功或者是逼迫上帝。我曾经就是态度是不对的，我每一次禁食祷告以前回想过去，我都是在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我是去逼迫上帝，就是真的是有种逼迫的味道，就是你今天不答应，我就跟你就这样，就是其实后面想想，神都垂听了祷告，可是这是上帝的怜悯，这种的心态，其实最终上帝都光照啊，都光照，最终发现，其实连禁食祷告这个部分，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都不纯，所以这个事情呢，是一个需要自己跟神来去求问的。那你已经比方说你刚刚所问的这个问题，你就到神面前去问呢、啊、跟圣灵说圣灵啊，我现在我禁食祷告了，现在嘴里面有这些的状况，你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东西要告诉我，我要改变吗？我一定要比方定期的，我都是要这样做三天的啊，只喝白开水的禁食祷告吗？是不是你的心意，还是我自己的，或者是个传统，这些都是要来问的啊。那这个是一个每个人都需要，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所有的这些资讯，我希望是一个，我们都是成人了，我们需要拿到神面前去求问，它不适合每一个人啊，但是 绝大部分人是可能适用的，我们只能这样说。所以呢，你要自己来，要有个判断，好不好？在神的面前来求问，包括我们今天讲身体方面的东西，都是这些老师他自己的实践，但是针对他是管用的，不一定对你管用。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要做一个说明，好不好？就是啊，就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我回答了，
谢谢老师。就是我每次进食，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那个要悔改，有很多地方嘛，我实在是对付不了，就想通过进食来，跟神的关系更好一点，所以说就经常会进食三天，最多的一次进了七天，但只有一次。
下边是那个范蕊吧。
好的，谢谢老师。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上一次听完这个课以后，也是咱们这个平台那个博士那个老师讲的168那个，我是一个月了一直在坚持，我是就是晚上不吃了，就是从中午之后就不吃了。如果说晚上有事儿，然后晚上吃了哈，然后早上进食的话，对身体是不是不好？就是有的是晚上吃。就是说早上这一顿不吃吧，就是早上不吃这一顿对身体是不是有伤害？还有就是，单一礼进食这个，我可不可以就是一个月有三天的时间，就像老师说的那样喝蔬菜汁，平常的时候按着168走？这是我的两个问题，谢谢老师。
呀，我觉得很好啊，有这样尝试一点一点体会啊，主要要适合自己的情况。比方说我不是特意做168，我从大学时候开始早晨就不爱起来上食堂打饭，所以我一生的习惯就是 skip 早餐一直到现在，所以对我来说我 skip 早餐不是问题。原来你叫我午餐吃的少一点，我会感觉难受，但是我现在习惯了早餐不吃，午餐稍稍吃一点，晚餐现在我努力做的是，事实上我做的是晚餐要吃的少一点。那所以说呢，我的时间窗口是在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之间会进食，有一点东西吃，但是吃的尽量清淡，然后八点以后尽可能就不吃东西。第二天早晨呢，会喝杯咖啡，黑咖啡，然后喝一点蔬菜汁。想吃东西的时候一般会等到12点以后。就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我来说也蛮适应的啊。
谢谢老师，说早上不吃饭容易得结石。你对这个觉得对不对？
我不太知道，我自己没得过结石，我这么多年都不吃早餐了。我从大学读大学的开始，21岁开始读大学，从农村来到大学，几乎就没吃过早餐，很少吃早餐。
好的，谢谢老师。好的。我每个月有三天像你这样喝蔬菜汁，但你这个进食是不是对身体也挺好的？我感觉
下边就是苏珊举手半天了，你可以开麦，谢谢。
哎，老师你好，请问一下那个坚果麦片都是很好的东西，那您吃吗？
我吃啊，我吃 oatmeal。坚果
吃啊，
坚果我也是。其实有天打蔬菜汁的时候，想让它，比方说我要带到单位，想让它能有一点就叫我吃得饱的感觉，我会放一点坚果的。放上坚果很香，那个蔬汁就非常好吃，你就会禁不住就要多喝两口。欧可没有蛮好的，就是说我中午要饿的时候，如果我不吃纳豆，不吃紫菜的话，我就会泡一杯oatmeal， 非常好。
好的，谢谢。
下面我们请就是这个名字是华的举手半天了，请你打开开麦，可以就是问你的问题。
老师你好，那个我以前那个也是那个就是一整就进，就是有啥事说就进食，但是那时候我们进食是大多数是三天，就是不吃不喝那种，就是完全禁的啊。后来的也禁过七天的，后来就是这些年是不知道是就是岁数大了是怎么回事，就是一禁食就尿频，就是反正非常难受那种，完了我就不敢进食了，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过经历，不能有任何帮助吧。但是我讲了刚才主席牧师给我们那个原则倒是蛮好的哈。如果身体感觉不适的话，还是要不要那么去操作。这是刚才主席牧师给我们的一个原则。
再补充一点点啊，就自从做了这个轻断食之后，我以前都有，我没做这个之前我有那种低血糖，过了一个点儿就不吃饭，那就眼睛发黑啊那种啊。现在有轻断食之后呢就没这个问题了啊。然后呢我发现现在进食随时可以进食，就是我进一天进两天就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是一个上帝奇妙的，就是我的身体已经调整好了，就是说我可以，就是没有，因为没有这个低血糖的事情。然后呢，就是要有一个什么事情，比方说啊，我们来一起来进食，我就差不多可以随时可以加入，就是这样的。就是啊，这个是一个我跟过去相比，因为你比方原来就是说所谓的三餐都吃饱吃足，然后中间有个特别的时间，一年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时间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进食祷告，神也怜悯，神也恩待啊，我们也能够过去，但是发现对身体不好，总体来说是身体啊，身体不好，对身体不好啊。然后呢，但是这一种的但以理事的进食祷告对身体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在那个基础上面你做了但以理的进食祷告，然后把身体调整过来，从轻断食变成你的一个生活的常态以后，你在几个月或者一年有几次那个进食祷告，其实它就对身体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亏损啊，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我的一个经验的累积啊，可能不适合所有的人，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其实进食祷告以后对身体，就是那种对身体有亏损，对身体有亏损，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他的生活习惯没有改变，然后他就是突然之间就停啊，弄那个好几天，然后实际上最后他恢复进食的时候，恢复吃饭的时候，他又大吃二喝，然后实际上对身体真的是不好，身体不好，对身体不好，没有节制。
谢谢祖兴牧师哈。我这里边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想是说我们现在这三位哈，祖兴牧师，我自己，还有就是程老师，我想我们都是就是过五十岁快六十岁的人哈。那我觉得就是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刚才程老师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就不吃早餐，那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是我是生活非常规律的一日三餐哈，但是大四的时候看见就是其他人不去吃早餐哈，然后我就是在想是说我来尝试一下吧，但是我尝试以后马上我的胃就会出现问题，就会有胃疼啊什么的，然后我马上又回到我自己原来的那种就是很规则一日三餐这种情况，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跟年龄有没有关系。那我现在断食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原来我以为是说我是绝对不能够进食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我很容易饿，然后很喜欢吃零食，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去就是进食哈，断食。但是现在年纪大了，所以听了这个断食的益处以后，我一尝试哈，我就觉得哎还是很容易的。那我这样想的话，就是我们这里边的 就是参加的人哈，听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是不是跟年龄有关系哈，或者是我们在尝试断食也好，禁食也好，就是听到一些个原则性的东西，但是可能自己也未必就是全部都使用。对，这个是我想说的。
我听了上回那个对那个博士讲的，也是在做这个168断食，我觉得早上是可以不吃，早上呢饿的话我真的就喝一杯那个 black coffee 就好了，就像刚才这个陈博士讲的，就喝了之后好像那个能管两个小时，然后到11点之后再吃饭，我觉得可以了，能顶得过去了。以前可能不敢，但是现在我试了大概三个星期了，我觉得挺好的，好像能行，应该问题不是很大。所以那咖啡可能还是有一点营养哈。
好，谢谢。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就是聊天室里边的问题哈，谢谢你们就是耐心久等了。有一个是少吃油会不会有肾结石？
这个我也是没有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我可以说我有这十几年，怎么说？我刚开始抱怨，太太就说我们家吃饭就是晚饭就是水煮炒，是很少吃油的，但是一直没有受过这种对我们家所有的人来说都没有肾结石这样不容易的经历了。
谢谢老师的回答哈。这个我可以就是结合前边那个沈忠臣弟兄他在分享的时候，我记得他提到一点，就是说可能还是需要吃一些油哈，因为他好像是说他是搞医的，他说我们的脑子都是有很多油的，所以我在这里边把这个沈忠臣弟兄的观点拿出来的话，我想是说就是我们听的人哈，还是需要就是说自己去就是多听哈，然后去结合去适合自己的一个情况去那个去尝试，就是每一个老师分享的肯定不会是说适合就是所有的人。然后接下来就是有聊天室里边有人说打汁的好处是液体吸收快，然后后边我也看到有人在聊天室里边提到，就是说打汁以后对纤维有破坏，所以综合这两个观点老师怎么看呢？
我自己打汁为什么会吃蔬菜汁哈，那最主要的对我来讲最大的好处是早晨排便清肠，因为这个每天早晨我发现比我喝水，以前在这之前呢我实践的是喝茶喝水喝的比较多一点，但是不会说你喝完水之后一个小时就会叫你清理的很干净。自从我喝了芹菜胡萝卜汁儿之后，我只要一喝它，每一天很有规律，一个小时之内都很有帮助，所以说这是我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
可是这个问题还是这样的荣文弟兄他们问的可能不是你所讲的一个东西，就说你为什么不尝试把这些原材料你是用嘴来嚼的，而是一定要打成汁儿？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就是说为什么我不把这些东西原材料我是用嘴，就是而且把它咬多少次，这样的同样的应该你没有试过这种效果，其实排便如果你是排便是你的目的的话，是不是效果应该更好，而且它的营养，因为有人做过这个研究嘛，他讲到除非就是说你水果打汁了以后会有产生一些东西，其实是可能不大好的，比方说产生一些糖分。那我的了解是这样，因为你并没有去摄取其他的糖分，那这里的糖分产生的话对你来说不是问题是吧，没有问题嘛，但是呢你又想有个效果要快嘛，你没有那个时间，你工作忙，然后我想就是中间可能有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很小对你来说是不是这样回答，就是说我而且你的效果确实对你个人来说排宿便呢效果非常好，然后你这样喝下去呢你的觉得味道因为混到一起的时候味道就帮助你 觉得哇比较舒服，因为单独吃芹菜或者是吃其他东西的话，其实确实很难坚持，可能是有这些的因素在里面。我这是在揣摩，就是这样的。
对，芹菜很难吃的，你那口嚼的，但是你要把它打成汁就比较容易吃，也比较容易携带嘛。打成汁了之后，我拿一瓶，因为我们不能马上都喝那么多东西嘛，我就拿到办公室放到冰箱里头，就当果汁那样去喝，这一天蛮有帮助的啊。
嗯，谢谢陈老师。接下来有人说，蔬菜全是生的吗？秋葵需要煮熟吗？
都生的。我的做法都是生的。
嗯，就是没有去煮哈。对，这个已经回答。然后下边是，除非不能咀嚼，不能吃固体食物，否则水果不要打汁。水果打汁后会有大量有害的果糖，而且破坏了非常有益的纤维素。对，这个是，对，我刚才已经就是综合了。然后这个是有人想问哈，我是高血压患者，高时180多，后来吃药了，现在又不想吃药了，刚才又量了量，不到140。虽然我没有天天量，但刚才量了137。我想问老师，你现在正常是120吗？
我是上周做的年检嘛，哈，中间的年检，我开车过去的，上了楼，是就是说比正常坐办公室有动作啊。我是70多一点到120，所以我平常随便量的时候都是大概这样，蛮稳定的。蛮稳定的，所以引起我们血压啊有这样不正常有很多因素了哈。但是我回顾十几年前，我们自己那个单一里进食祷告那段经历的话，我因为对我自己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吃的不那么多，一个吃的非常清淡。特别是盐的摄入量变得非常，要跟以前比变得非常多非常多。这一点我认为可能是对我的血压影响一个蛮主要的因素。所以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原因的啊，药是不要随便停，因为还要跟医生商量。我那个时候都是尝试着的，我就觉得偶尔那么一次两次忘了吃药了，我觉得还没啥，但是那个时候有习惯，我要带着血压计的，我要定时量的。我也不知道我量了多长时间，但是我就是只要量没事，我就不那天不吃药，量没事不吃药。到现在我根本就不量血压了，脑子也没感觉了啊。这是个过程，是还是要谨慎一点比较好。
嗯，好，谢谢老师。对，这里有人分享是说吃麦片排便。然后接下来的问题是酸奶营养比较好能吃吗？
像要轻断食的理论是只要别吃饱正常吃，别吃，一个是别吃饱，一个别吃偏，专吃这个东西，一个是别吃饱，这两个原则之外什么都可以吃。我也常常喜欢吃酸奶，我很喜欢吃酸奶，我也常常喜欢吃。
嗯，谢谢老师的分享。聊天室里边问题就这些，还有人谢谢。下边又有一个问题出来，就是我今年63岁了，140，有人说也算正常，对吗？
要看其他的身体状况，这要跟医生好好商量哈，跟这样医生商量。如果说，比方说每个人。不一样了，比方说有些人会有糖尿病，那需要对血压的需要控制要更加严格，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这需要跟医生商量。但是我自己的血压是我因为我自己血压控制比较好了，一直是70-120之间。嗯，
我想顺便就是问一下老师，以前就是高的时候没有吃药，您会达到多少呢？
我呢，我的高压会超过130， 但是那个我低压超过90，那我高压超过130，医生都说可接受嘛。但是我低压超过90，我自己感觉不行，我感觉就难受了。所以而且低压超过90是非常危险嘛，所以一定要吃药控制。
嗯，就是刚才这个说63岁140，有人说也算正常吗？就是老师回应是说就是要小心哈，糖尿病要特别严格的控制，但是他回答说他没有糖尿病。
太好了，太好了。
对，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请问每次测血压是测左手还是右手？
我应该是放在右手测，我拿那个，然后把习惯上放在，我看哦，放在左手，我放在左手，放在跟心脏相平那个位置上，因为日本，我买那个，我是好多年前跟日本买那个血压计，那上有那个图，我就照那个图这么做的，我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嗯，好，谢谢老师。那就是对聊天室里边现在没有问题了，然后接下来还有谁可以就是举手开麦就讲话就行。
我也说一下，我那个血压，我去年的血压是158，高压低压是118，很高的。后来就去跑步了，但是现在是120和90，那个90还是高的，那我就做了这个禁食3天嘛。那量前几天我又去量了这个血压，还是这个90，还是90。哦，我就分享这个，跑步挺好的，
谢谢。我接着你刚才的这个姊妹的那个分享哈，我是3月份去这个普林斯顿的时候碰到一个姊妹，她就是我忘记了她跟我说是有什么样的那个健康问题，但是呢，她就是说她没有去吃药，然后她就开始去走路，就是每次就是走比较长了，她后来是最前面几，我想想5月份的时候，他后来告诉我，他参加了那个就是纽约绕着那个环岛的那个旅那个走路是36英里还是公里，对，他就是都走下来了。但是我分享他这个例子的话呢，他就是跟我说他走路之后他的那个症状就没了，就是健康了。所以我想就是我们这个健康团契的讲座的宗旨的话呢，也是就是有一种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就是关注自己的健康。刚才程老师他分享的就是他进食是对那个健康4个维度都是有影响的。对，我们就是我想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就是全方位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过去缺少锻炼的，我们就是要增加这个锻炼。过去没有做体检的，然后就是小病不理的，我想我们都需要学习去就是照顾。我的概念就是说把疾病消灭在摇篮里。嗯。
Well said.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可能有一点晚了，我们还是最后还是一个环节，就是请我们的讲员为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的祝福。我们知道有一部分已经离开了，但是还是有40位左右，我们在这里领受了祝福再走，好吧？然后请若伟弟兄带领为我们来做最后的结束的祷告，谢谢。嗯，
好，那我们一起来一头祷告主，我们为这段时间献上感恩。主，我们也特别为主信牧师这个团队献上感恩，有这样爱牧者的心，爱众人的心，特别有这样一个环节，在我们一般教会里不会有这样一个环节，关心着我们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主，我们为这献上感恩，主也为这里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求你特别的恩典。主，在每一天与你行走的时候， 主愿你自己的灵保守着每一个人，主、在每天与你行走的时候、愿你保守每一个人，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主也特别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在我们、每一天的时候、也特别能够明白、在怎么样管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属灵的殿的时候，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应做的事情。主也愿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群体，在这方面属灵操练的过程中，也是、我们的身体真是能够恢复到你所创造的美好的里面。主愿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在每一天有你的平安喜乐。主，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谢谢云伟弟兄，也谢谢您位。啊，今天对我们虽然没有分小组，但是我们问了很多的问题，也是大家都很关切的啊。如果再次说，如果你还没有寄你的，以前没有给我们你的 email。然后呢，请把你的 email 放在这个chat box 里面，我们会有今后联系的时候，就是把这些的资料啊什么之类的啊，还有回放啊，都可以发给你。好，谢谢大家，下个礼拜我们再会啊，同样的时间。我们希望其实今天瑞伟的太太其实也应该在，她是一个医学方面的专家啊，我们以后找他们再继续，还有另外的题目来跟我们来分享啊，我们在他的时间我们再安排好不好？谢谢，谢谢每一位的到来，谢谢瑞伟弟兄。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对，主席牧师，我会把我的 PowerPoint 用 email 送给你。
好，谢谢，我们再
好，谢谢，谢谢主席牧师，谢谢田老师，
谢谢，谢谢陈老师，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讲座，
谢谢陈老师，哎呦。